什么冷淡。那其实这个冷漠的现象也凸显了让人非常忧虑的状况。其实这个状况就是人的心变硬了。那么心硬了其实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所谓的心硬啊，我们常常说哀莫大于什么心死。那一个人如果动脉血管它硬化了，那也很危险，他可能会中风，或是血管破裂，那他的生命就很危险。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的心硬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说他的生命也快要死了。所以我们说心硬其实是生命死亡的一个征兆。但是我们俗话常说我们要明哲什么保身，我们常常说这个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什么瓦上霜，就不要去惹祸。但是这样是明哲吗？或者说这样子能够保身吗？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世代很多诈骗的手法，他说真的他层出不穷。然后你在路上或者在捷运上面，许多他们的心情已经到了一种崩溃边缘的人，其实他们可能会暴走，或是有很多的方式去发泄他心中的怒气。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我们的环境哦，其实要有一种认知。我觉得现在的世代跟以前的世代真的是不太一样。所以在彼得前书那个地方说，万物的结局什么尽了，所以你们要什么谨慎什么自守，警醒什么祷告，否则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哦，可能会卷入一种立场或是一种看法，一种彼此对立的一种状况当中。所以这个谨慎自守哦，这个谨慎这个字哦，它意思是说你头脑要非常的清醒，要健全，而心里明白过来。其实大家记得是在格拉森那个什么被鬼附的人，当他被赶出去之后，他的心里就明白过了，他就穿上什么衣服。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罗马书那个地方，保罗说我们看自己要看的什么合乎中道。其实这个谨慎它都是这个字，所以我们需要谨慎自守，警醒什么祷告。那如果说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然后心里边是明白的，看得合乎中道，我们就不会被卷入这个世界，就是因着吃是非善恶树而成为一个硬心的人。那今天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心硬其实是生命死亡的什么征兆。但是世人在文化的熏陶底下，往往心硬了可是他没有感觉。特别是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51章55节，耶稣转身对他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什么不知道。那我们的心到底如何呢？我们知道吗？如果我的心硬了，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变成柔软吗？所以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这里，这个故事就是耶稣他快要被接上升，就是我们知道他定十字架之后他复活，然后他升到天上嘛，在使徒行传很多人都看着他往上升，他那个日子已经快要到了，所以他知道他要去耶路撒冷，因为他要在耶路撒冷怎么样定十字架，所以他就定义要向着耶路撒冷去，然后他就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呢，要为他预备，但是撒玛利亚的人他们不接待什么耶稣，所以他两个门徒54节雅各跟约翰看见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灭吗？就像以利亚所做的一样吗？那你知道雅各跟约翰他们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们第一个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很爱主啊，因为他觉得他们的主被人家什么冷落，然后他非常不开心。第二件事情是他很有信心，因为他知道他吩咐火从天上什么降下来一定有效的。然后第三个是他很有圣经的什么知识，他知道以利亚当初是怎么做的。 但是在55节，耶稣就转过身来责备他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怎么样，不知道。所以不是做什么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心的什么问题。那在这一节经文，我们要注意的是，主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那我们会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心也变硬了呢？或者说一个人他的血管变硬了，可是他不知道，那可能他要中风了，或者他血管裂了，他才会知道。那我们会不会我们的心硬了，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去思想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失去了一种就是想要积极的行善这样的一种行动力、意志力。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知道说，其实童子军他就是要日行怎么样一善，如果我们常把这个放在心里的话，我觉得这对我们是保持我们的心柔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已经变硬了，有什么方法让它可以变软呢？所以我们应该说怎么样，心硬什么很危险，然后呢心软什么很重要，很蒙恩。我已经讲到 PPT 第五页了哈。所以软跟硬到底是什么现象，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去查验一下，看看我的心现在到底是软的吗，还是硬的。因为圣经上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怎么样发出，所以我们每天都用我们的心在面对种种的事情，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我们的心到底如何呢？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好好去检验一下的。所以救恩对有一些人很有效，他只要一句话就使我们在艰难当中能够站立得住。因为我们比较少去北京，所以我每次去北京都有姐妹跟我说，你多少年前跟我讲的一句话，你多少年前跟我讲的一句话。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其实他们一句话 就让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这个救恩的一句话就让他们产生很大的果效，让他这么多年来他能够站立得住，而且能够坚持到底。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人却是相反的，为什么呢？其实这跟我们心的状态哦，它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什么发出，所以今天要探讨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存温柔的心，就是一个柔软的心。那首先我们说今天的题目叫做存温柔的心哦，是积蓄天国财宝的关键。我们都希望我们积蓄天国的什么财宝，但是我们天国的财宝到底用什么来积蓄呢？今天告诉我们是用我们的心怎么样 来成为一个器皿，能够去接受。那首先讲到心硬的危险，心硬的危险就是会成一个积蓄震怒的一个器皿。那心硬的警告就是惹动愤怒的一个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么今天的主题经文在17节，这个经文是非常好的，他说各样美善的什么恩赐，就是一切好的赐予和全备的什么赏赐，就是完全的礼物，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什么降下来的。这里我们看到他形容父叫做众光什么之父，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他那里说他叫做我们暗中的父，大家记得吗？哦，暗中的父看见他会报答我们。然后我们在主导文说我们在什么天上的什么父，然后圣经说他是我们荣耀的父，因为他是荣耀的。然后圣经也说他是众人的父，是我们的父。所以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是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什么影儿。所以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很大的恩典，对不对？但是我们到底用什么去承接，用什么去承接？那承接他的恩典之后会怎么样呢？第18节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什么生了我们，大家记住是生，然后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出熟的什么果子。你知道出熟的果子在这个整片山林里头，如果所有的都是叶子，然后只有一两个果子长出来了，那是特别的引人注目，对不对？这个叫出熟的什么果子。然后在第8页的投影片，这里14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
但个人被
就生出罪来，就生出死来。弟兄们，不要什么看错了。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都会死，对不对？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不会死，对不对？那我们知道死怎么来的吗？私欲怎么样？怀了胎就生出什么罪，然后罪长成就生出什么死。好，那如果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生命的话，那你要推回去嘛，对不对？要推回去。所以这个私欲，然后罪，然后什么死。其实这个私欲就是自我中心，或者说过度的不适当的渴求。你知道我们人都有什么渴望，对不对？但那个渴望如果什么过度或是不适当的话，它就会怎样？怀胎。那我们知道怀胎就是会生出孩子嘛，那那个孩子叫做罪。然后孩子长成，就是孩子长大了，然后怎么样？我们的心就硬了，然后就死了。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那我们怎么去积蓄永生？叫做私欲积什么？怀了胎。但是前面他说什么？个人被什么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什么试探。我们都被什么试探？被自己的私欲来试探。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神都在炼净我们的私欲，这样明白吗？好。然后十九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要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什么动怒。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要操练的事情，就是我听话要听得进去，要听得敏锐，要认真听。那你不要忙着说，因为我们的问题就是很想说给别人听，然后很不愿意听别人说。所以这样子我们的心就缺少了一种被改变的一种机制。然后你在说的过程当中，或是你在想的过程当中，你就越说越气，或者越想越气，会不会这样？所以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他总是觉得他是对的。但是二十到二十一节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什么神的义，他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够救你们什么灵魂的道。然后二十二节说，只是你们要什么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我想今天的经文我就集中在二十到二十二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你知道怒气是我们心中常常会出现的状态，有时候没有到怒气，可能是不满意，好，或者说有意见或是挑剔。那因为怒气跟神的义它是相对抗的。二十一节哈，二十一节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盈余的什么邪恶。这个污秽和盈余，你知道这个盈余是什么意思？就是很丰富，就是花样繁多，势力普及。那邪恶就是毒或者恶，或者说我们说垃圾。那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存什么温柔的什么心，因为我们心里边太多东西了，你要把它什么除去，然后才有办法去领受所栽种的什么道。这个道就是能够救我们灵魂的道。你知道这个道它是可以拯救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能够拯救我们的人格，能够救我们进到永恒里边去。然后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你听了之后要去行道，不要单单的什么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所以这三节经文特别标在叫做纯温柔的什么心，领受那所什么栽种的什么道。所以纯温柔的心是积蓄天国财宝的关键。那我们常说我要今生得什么百倍，来世要得什么永生。你要得，你得有一个器皿，对不对？那这个器皿就是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什么发出。你知道主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叫他说有就有，命立什么就立。那么他说的话如果我们听不进去，听不懂， 或是误解了，然后我们却指望说我们有一个丰富的产业，那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需要顾念的叫做我的心，我们的心要顾念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说心硬是很危险的事情，心软呢，心软是美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在世界里头，从小父母亲就教导我们说，你不要，你一定要跟别人拼搏嘛，你不能够什么心太软。所以我们在1995去大陆的时候，大陆一直在唱那首歌叫做心太软，我大概每天只要出门就永远永远永远在听那首歌。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首歌在大陆这么红这样子。所以他就说你不能心太软，所以我们就把心怎么样弄硬了。那以后你怎么样让它可以变软呢？你知道这个东西它是需要有耕耘的什么过程的。我们知道农夫如果一块地很硬的时候怎么办，他要把它什么耕松嘛，然后要浇水，然后它才会软。所以一个硬的心哦，它是第十二页投影片，一个硬的心哦，它是积蓄愤怒的什么器皿，积蓄神的愤怒。而一个柔软的心呢，它是积攒财宝在天上的一个器皿。那么心呢，就是我们承接一切的器皿。所以我们心田这个耕耘哦，其实就是听到要去什么行道。你知道在行道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在耕耘我们的心的一个过程，耕耘我们的心的一个过程。那么心硬的危机是什么呢？二十节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什么神的义。刚说过人的怒气跟神的义它是相对抗的。那么我们知道什么叫神的义？耶稣的什么血加上我们的什么信，就是神的义。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他就是饶恕，他把人所有的过犯他都承接起来，然后他用定时这样的爱在对待我们，而我们信了，我们也接受了，说这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就在十字架上，他为我流血，然后我信了，所以这是神的义，然后我也会好，我也会成为义。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当他心中有怒气的时候，他看到别人是有问题的，他对一些事情有愤怒的时候，你一边对他生气一边指责对方，请问你要怎么为他定十字架？所以你有怒气在里边，一定不能够成就什么神的义。那对一些事情你有不满意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让神的义，就是那定十字架的爱并与神同坐宝座这样的祝福成就在我们的里边。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们心硬的原因是因为怒气，心硬的原因就是因为怒气。那么心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人或是对环境什么种种的不满意。那我们要常常去思想说，到底是什么惹动我们的怒气呢？其实这个心硬哦，在希伯来书第3:7-8啊，他这里他说圣灵有话说，在第十四篇的同影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吗？你们今日就不可硬着心，这是讲到以色列人的什么历史，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到迦南美地，在旷野什么一直绕。那因为你心硬，就没有办法进到什么安息嘛。然后在第15节，我们起来读，来下一张投影片，来，就不可硬着心，发怒的日子一样。所以12节跟12节我们来读好了，弟兄们，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被罪迷惑，然后硬着心，心刚硬，他说就有离弃神的一个可能。那我们要知道，神是绝对不会离弃我们的，因为他既然爱世间属他的人，他就爱他们什么到底。那都是我们在离弃神。那为什么我们会离弃神？ 我们明明知道上帝是好的，明明知道上帝有恩惠有怜悯，但是我们会离弃他。为什么？因为我们被罪迷惑，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得不到，这样理解吗？然后你如果等太久的时候，你会怎样？你就开始迷惑，就开始迷惑，就是你被自己私欲计什么怀了胎，然后就被罪什么迷惑，就被罪迷惑。所以许多人他被自己的私欲紧紧的抓住。私欲其实我刚说了，其实人生我都渴望是正常的，但是有时候那个渴望太过度了，比如说对成功的渴望，对爱情的渴求，对物质安稳的追求，就紧紧抓住，然后就没有办法明白说各样的恩赐赐予和各样完全的礼物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你要的一切最好的都在父神那里，可是我们却不了解去想要什么地上我们觉得很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一旦对成功、对爱情、对物质太过于执着，那你就很难免、很难去追求那个叫什么荣耀、尊贵、什么不能朽坏的天上之福。那可能我们被地上的东西把我们抓住的时候，可能我们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回不了头。那所谓的回不了头，就是在同一个问题上面一直受失恋，那却不明白神到底要对我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所以这对人生命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说，我们不要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怎么样离弃了。然后我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什么硬着心。其实不是神发怒，而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积蓄自己里边的什么怒气。所以有一些人他刚信主的时候，他觉得神何等的甘甜，然后何等的美好，过了几年之后，他渐渐的他开始有一些不满意，对自己的环境不满意，或是对人不满意，他不敢找神算账啊。但是他人虽然一直在教会，但是他不再爱，这个叫做硬着心，心就渐渐的变硬。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有信心，想要住在基督里，想要成为神的家，就不可以什么硬着心。那你知道硬着心这句话，它在希腊文里头它是泥土变硬的一个状况。泥土变硬的状况就是因为没有水的什么滋润。你知道泥土很硬很硬的时候，后来就会变成石头。在新约圣经里边哦，那个刚硬那个字哦，有一个就是硬土，就是非常硬的土，另外一个就是石头。你知道石头你是没有办法让它变柔软的，所以在罗马书二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你知道刚硬那个字就是石头那个字，他就让你的心像石头一样。那你知道我们在家庭里边有一些小孩子哦，做错事父母亲责备他，他就拼命的顶嘴，弄到后来父母亲就要拿棍子打他不可。那为什么我们常会惹到上帝要拿棍子打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心怎么样硬了。所以心硬会有什么结果呢？就是与神隔绝。所以在马可福音三章一到六节那个故事，就是耶稣进会堂的时候，在安息日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已经枯干了，所以大家就在那边看看耶稣会不会医治他，说耶稣啊，你不是很愿意帮助人吗？但今天是安息日啊，不可以做工啊，我看你怎么办，你要不要违反律法。然后我们来看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怒目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你知道耶稣生气是因为他忧愁，忧愁什么呢？他忧愁人的心什么刚硬。 所以当那个人的手被医好了之后，那些人反而去抓住他的把柄，就是说你在安息日做工嘛，要去伤害耶稣。所以硬心是让上帝非常忧伤的事情。在史威登堡通往灵界的科学家，他在第106页的时候，他说因为地狱当中的苦痛并不是神惩罚谁，他说这个地方充满着自我中心、利己主义、情欲的满足，在这里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欲望，那么私欲是属地的爱，是地狱的引力，好，一种牵引力。所以在以弗所书4:18说，他们的心地什么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什么刚硬。其实刚硬当然是指着麻木或是顽固，所以我们要知道心里刚硬，我们就会跟神生命的源头就会没有办法 连接在一起，然后会断离。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人心硬了，那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死路里头。所以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个案子已经结案了，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捷运以及这个中山商圈那个张文那件事情。其实他是一个极度孤独的人，他断绝跟家人所有的来往，然后他的母亲为了因为非常爱他，所以就汇钱给他，那知道他有动用这个钱，他妈妈就放心，就是他还在活着，所以以至于他就用这些钱去买那些他要装置的那些爆裂物。所以他心里头已经硬到一种程度，那么这个现实没有办法给他成就感的时候，他就产生一种他要做一个很大的事情，然后扭曲他的生命的一种渴望，然后就犯下了这种伤人害己的这件事情，然后让他的父母亲要出来向大家下跪。所以我们说心硬的人其实他是不肯受安慰的，不肯受安慰，因为心硬的人很麻烦，他不肯受安慰。在哥林多后书13:11，我们起来读，来，末了的话，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与你们同在。这里他讲的要，我们会不会不要？所以他说要受安慰，好，要受安慰，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与你们同在。所以你知道仁爱和平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有一颗心就是愿意受什么安慰。所以心硬的现象就是人讲什么话都听不进去，改变不了。所以基督徒比较麻烦的是他对人对事不满意，然后心变硬了，他不自觉。这个反应在哪，在什么地方，就是他听到，他是听了，可是他没有听进他的什么心里边去，然后他也不去行道。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的道他听得进去，因为他的心是软的，那有一些人听不进去，因为他的心是什么硬的。所以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6，就是最后，这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跟11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就向他们显现，然后耶稣就责备他们说，我已经复活了，然后呢，那些看到我复活的人去跟你们讲，你们还是什么不信，他们还是不信。那在马可福音6:52，他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情。你知道那个五饼二鱼不是喂饱了5000人吗？然后心里还是什么鱼丸，你知道鱼丸不是我们吃的鱼丸哦，就是他们还是很刚硬，就相同一个字。所以上帝做一件事情哦，他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问题是那个道理听不懂，那个道理听不懂。所以我常常觉得很多弟兄姐妹很爱主，然后也非常好，但是因为有困难，然后我觉得他的生命没有得到解释，他没有得到解释。他跟随主他也很愿意，但是他里边很多东西其实一直没有被解释。所以你知道我们的救恩，主耶稣说他叫做解释的什么救恩，他却把死解释了，他把死解释了。 所以神给我们的救恩是让我们脱离一切罪跟死的权势的。但是我们没有被解释，自己也听不懂，所以就很苦，这样理解吗？虽然知道主是好的，但是心里边什么？心里边发苦。所以愚顽就是刚硬，就是上帝做一些事情你不明白他的道理。那道理为什么听不懂？因为心刚硬。所以我希望我们有一种态度，就是很多事情你现在也许难过不顺利，你能不能耳朵洗一洗，说主啊，你说我听。主给你的答案其实是超过你能够明白的，因为我是一个愚蒙的人，我很多年听不懂，我不希望你们像我一样。我后来苦够了，我听懂了，我听懂了。所以我们如果对一些启示，对一些真道听不进去，一样读圣经，一样听到，有人听了很有启示，有人听了完全无感。读一本一样的圣经，有些人读了很感动，有些人读了就觉得这些话对我不太有用。所以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四节说，但他们的心怎么样？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帕子还没有什么除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什么废去了。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读不懂？因为心刚硬，因为心刚硬。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思维模式他已经定型了，就是心硬了。那如果任何一个人他觉得说他的想法是对的，你已经打定主意，我们说叫做吃了秤砣铁了心，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现象。就是我们要愿意被主什么改变跟什么更新。如果有一天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有把握了，那个可能就是心硬的什么现象。所以希望我们成为一个能够被改变的人，这个很要紧。所以圣经说我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跟盈余的什么邪恶，要先脱去，你才有办法存什么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我们灵魂的道。所以我们要把对自己的不满意，对别人的不满意，对上帝的不满意，他这里说要脱去。你知道这个脱去就是你要清出去，摆脱，弃绝，然后我们要存一个心叫做什么温柔的心。所以我们说心软的祝福就是你就能够积财在天，然后成为一个器皿，你的心成为一个器皿。那么存温柔的心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存温柔的心才有办法领受什么所栽种的道。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去选择，自己要去决定。那么心软的祝福就是我把天国的道，生命的种子接受在我的心里边，然后它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种东西的时候，你那个土是泥土或 是硬土或是水泥，你就很麻烦，因为你怎么你没有办法什么播种。所以心软才是一个好土，然后心软的功用就是接受什么主道的条件。所以马太福音十三章他才说什么，把那个道持守在我们什么诚实善良的什么心里边，然后忍耐着等他什么结实。那么相反的现象呢，就是罗马书十一章第七节，他说这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什么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其余就成了什么顽梗不化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心就变硬了，然后你没有去松动它，没有去处理它。那相同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主叫他们你知道这个眼睛看见哦，是指我们心的什么眼睛，不是我们指我们这个肉身的这个眼睛。然后心里明白，就是我领悟了，我明白了，然后回转过来就是我的内心转了一个方向， 我就医治他们。所以这里讲到医治哦，就是我们眼睛要什么看见，然后心里要什么明白，然后能够回转，这个是生命得到医治很重要的一个顺序，很重要的一个顺序。所以这也是人得到医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当然有基本的条件，就是你要有知识，要知道说心硬、心软的状态是什么。所以吴永长老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提到十字架，你没有再有一种流泪的感觉，那可能就是什么，心就是硬了。所以一个柔和的心，在马太福音11:29，主耶稣基督说什么，我心里什么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相信安息是世间或者说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最美好或是能够什么享受的事情。所以马太福音11这经文我们很熟，它的背景就是主耶稣他去传福音，他身边的人他的乡亲都没有办法接受，行神迹也没有用，用尽一切的办法都不行。所以主耶稣说，这个道像聪明通达人就什么藏起来，像婴孩就什么显出来。然后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什么如此。因为他去祷告，否则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就是没有效。然后接着他才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什么样式。所以这是说明说，一个柔软一个谦卑的心是要接受主道的一个要件。你知道柔和跟谦卑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弥迦书说，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那这个存谦卑的心其实就是存柔软的心，就是谦卑而温柔。你如果谦卑你就会温柔，你如果温柔你就会谦卑，那是连在一起的，好像铜板的两面。那这里不是讲存吗？你去存钱你是不是有一个动作？那我们怎么样存谦卑存温柔？就是说，这样明白吗？是不是很容易？就是每天对自己说，我要谦卑，我要温柔。一起来说来，你只要天天这样讲，你会被提醒，存久了你就有积蓄了，你就有积蓄。所以时时刻刻对自己说，我要谦卑，我要温柔，我们竟然就很容易去领受神的话。所以我们如果愿意成为一个谦卑温柔的人，那你要有一个叫做甘心受教的什么态度。所以在帖撒罗尼迦那不是使徒行传那个地方，他说庇里亚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就是比他们更好，因为他们说什么甘心领受什么这道，天天查考什么圣经。所以以赛亚书50:4告诉我们说，主耶和华赐给我受教者的什么舌头，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扶助疲乏软弱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什么耳朵，使我能听，像一个什么受教者一样。所以我们是要能听的，能够听见神的话，听见别人对我们的劝诫。然后这个受教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前提跟原则。那什么叫受教呢？就是我要存温柔的心来领受那所什么栽种的道。下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行道，不要什么单单听道。我说其实行道就是一个耕耘的过程，因为我们一开始行的时候，老师说不是那么甘甜，这样理解吗？但是你慢慢慢慢去行之后，那就是不断的在耕耘我们的什么心。所以心田的耕耘就是得到雨水的什么滋润，然后就是心田软和的赐福。所以当我们去行的时候，你未必完全什么知道，但是你行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体验到主的道是这么的有功效。那么主的道它有作用，然后你的心渐渐就柔和了，这样理解吗？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知道每个人个性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嘛。你若碰到一个他的风格他的行事为人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我觉得每个人大概很想躲远一点，对不对？因为差别太大。 但是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开口祝福他，因为神是施恩什么赐福的神。我跟你说，你开口祝福他，你祝福内容不需要多伟大，你只要祝福他就好了。我跟你说，一天两天三天，你的心立刻就变得柔软，然后你就觉得哎，他很可爱，好，你真的可以爱他，但是你要去行，好。所以如果是一块硬邦邦的田，硬邦邦的地，你要把石头清出来，否则你要去播种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今天主席带我们读的起印经文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再念一次好吗？你眷顾地，
降下暴雨，使地发得肥美，神的河马的水，你这
浇灌了地，预备五谷，
你浇透地的
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可以把这一段话跟我们今天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吗？所以他眷顾我们，我们是属地的人，然后他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什么水，神的河一直到启示录那晶莹剔透的水源源不绝地流着，他的爱在十字架上所流的爱对我们永不停止。为的是什么？要为我们预备什么？五谷。神的道就是粮，就是种。然后他浇透地的什么？犁沟，润平犁脊。你知道我们的心哦，我们心需要被耕的啦。耕的时候你痛不痛？但是只有这样的耕之后，他降的甘霖，然后地软和，然后才会长出救我们灵魂的道，然后我们才会蒙福。所以雨水它要润地，润平什么？犁脊。所以犁脊就是耕种过的什么痕迹。所以保罗说，我身上带着十字架的印记，谁都不要来搅扰我。所以被耕种的什么痕迹呀、啊、被耕种的痕迹。所以心田、哦、是需要主的道来耕耘，然后来什么滋润的。在希伯来书六章的五到八节，很多人都以为说，你如果没有好好的行道，就会被神背弃。我们来读一下来，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若是离弃道理，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永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这里他讲到第七节，讲到救如，救如就是他给我们一个比喻。他说第七节降下雨水，就是要让你的地能够软和，能够合适耕种。但是耕种的时候，如果长荆棘跟棘藜，什么叫荆棘跟棘藜？我们讲话有刺啊，心中长刺，心中长刺。我们对一些人事物看得难过，有意见，觉得自己是有理的，心中就生气，这心里边就卡住。卡住以后怎么样呢？信息听不进去。然后呢，因为它里边长了荆棘跟什么棘藜。所以以色列人就在旷野上面绕了很多年，然后进不到什么迦南美地。特别在这个在哥林多书那个地方，他说他们发怨言，贪恋恶事，拜偶像。那这个就是长了荆棘跟什么棘藜。那相同的经文在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春雨秋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你知道那个主来的日子近了是做什么呢？他就是要去犁你的心田，他要去耕耘。这叫主来的日子什么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你知道，我们就像农夫一样忍耐等候我们地里什么宝贵的什么出产。 很多道种进我们的里边了，但是到底结实多少？一倍、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我们在忍耐等候它什么结实？所以他说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什么近了。他来做什么？他来做犁耙、翻耕这样的动作。那什么叫犁耙翻耕呢？叫做忍受试探的人什么有福了，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所以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什么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试探来了我们要怎样？试炼来了我们怎样？讨厌、逃避、躲远一点，忍耐等候什么地里什么宝贵的什么出产。忍受试探的人是什么？有福了，有福了。所以这也就是在跟我们解释我们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解释我们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要接受，然后呢我们要整齐的播种。为什么要整齐的播种呢？因为我们除了耕耘之外你还要播种，不是吗？那播种如果你把一大堆的种子通通撒在一个地方，它长得不好，对不对？它可能只能够成为秧田，它是播不开的。所以我们要有条不紊的去遵行，去实行我们所领受的道。其实你知道道，我们在我们教会不缺乏道。 我说真的，我们一样一样去做就好了，你不要贪多，不要贪多。我知道一样我就做一样，不知道就不要做，因为不知者不罪。但是有的人就说那我干脆不要来教会，因为我不想听，我没有听我就都没事。但很麻烦，因为人还有良心。所以我们要播种的这件事情要有条不紊的去遵行，一次遵行一件事情，有了命令就去遵守，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并且我要向他什么显现。所以在雅各书第三章十三节说，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善行来。这里有一句话叫做智慧的什么温柔。所以有智慧的人一定温柔，没有温柔的人不要说他有智慧。所以智慧跟温柔它是连在一起的。那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哦，没有，好，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了。所以我们直接读箴言二十八章十四节好了。常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所以敬畏跟刚硬是相对的。所以家里边的小孩子，如果他对父母亲有敬畏的心，那父母亲板起脸来他就不敢顶嘴，那他就很容易回头。那如果把他骄纵得很厉害，父母亲讲什么他根本不怕的话，他就回不了头。所以我们对上帝有没有一种叫做敬畏的心，有没有一个怕的心？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人的心基本上就是硬的啦，我们需要对神对权柄有一定的敬畏，然后我们的心才会柔软，我们才会听劝。那如果我们太多的强调爱，我们过少的去强调我们要敬畏神尊重权柄，这很可能是害儿女或是害弟兄姐妹回不了头的一个原因。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敬畏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没有办法柔软的。大家在这件事情上要有警觉，心硬了非常可怕，心要软，我们要心存敬畏，然后箴言说免得落在祸患之中。所以听道要行道，他说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观看，看自己什么贬来的什么面目。就是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我们应该是从神的道里头这样子去的生命去活着的。但是我们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三十四节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二十五节来，对不起，唯有详细查看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今天要跟大家讲这句话很重要，行道就是在操练我们的信仰。 跟我一起说来，行道就是在操练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听了不要只是听，因为越听知识越多就以为自己有了，但是等你要用的时候你用不出来。所以我们要在努力的在平常的日子要去什么操练，就是我听了什么话，如果我心存敬畏，然后我们就会蒙福。那如果心刚硬呢，箴言说我们会落在什么祸患里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什么行道。所以我们要查验我们的什么心，注意看我的心到底是硬的还是软的。人对我讲的话我们听得进去吗？这个牧师在常常能讲一句话，说他每次预测白银会涨，什么会涨，他说师母都信，可是都没有去做。我说我哪有时间做，我哪有力气做。他讲的话都很准，可是他说师母都没有去做。对，所以有一如果说人讲的话我们听得进去，有些道理放在我们里边，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感觉享受吗？就是这些道我觉得感动吗？那如果这些道这些话放在我里边我已经不能感动的话，那个叫做什么心硬了，那个叫做心硬了。所以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心是柔软的，就是我们的心要愿意被什么耕耘，要让主来什么耕耘，那么要让自己努力的叫做存谦卑的心，存温柔的心，好去领受真理的播种，领受真理的播种。所以最后我有列提摩太前书四章，我们一起来读，来八到十一节，来。身体益处还少，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劳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是在乎永生的神，更是信徒的救主。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所以我们站起来为自己祷告好吗？因为诗篇139篇说，神啊，求你什么鉴察我，知道我的什么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什么意念，看在我里头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什么永生的道路。永生是真实的，我们在世上短短的七八十年，但在永恒里头却是非常的真实。所以希望我们能够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他近了就是在我们心里头做那耕耘的工作。我们为自己祷告好吗？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什么发出。求主来看看我的心，如果我的心硬了，我们有心软的条件跟权利。主耶稣，求你不要让我们失去心软的恩典，让我们知道你那牺牲的爱是何等何等的伟大跟甘甜。你牺牲的爱是让我们胜过罪跟死亡的权势。主耶稣，让我们能够恢复到肉心而不是实心，让我们可以领受主的道。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和一切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现在征询大家的意见，大家有没有要分组讨论一下？我们也可以，好，那我们还是进行比较简短的分组讨论，然后。